大家好，这里是爱问人物，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爱问一周精选财经资讯盘点。本期盘点关注，谁能赢得千亿新冠自测市场？知网是否涉嫌行业垄断？电子烟要熄灭吗？镍价飞涨影响了谁呢？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今天是2022年的3月14日，首先来关注一周盘点之国家政策。电子烟重磅管理办法出台，非烟草口味电子烟被禁。2022年3月1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了电子烟管理办法，5月1日正式实施。除了严格准入，企业上市也要经过烟草专卖部门同意，电子烟不能有非烟草口味。另外，国家烟草专卖局3月11日发布电子烟的国家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要求3月17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给项目组，时间可谓紧迫。受此消息影响，在美股上市的悟新科技3月11日盘前大跌20%，最低到了每股1.88美元，和上市不久创下的历史高点39.11美元相比，跌去了足足95%。本消息来自证券时报。爱问人物认为，电子烟刚在市场露面之时颇为火爆，被视为帮助人们戒掉烟草的替代工具，但后来证明电子烟危害并不比纸烟小，电子烟的普及反而提升了吸烟率等种种说法，引发了人们对于电子烟的质疑。此外，监管层面对电子烟也开始了接二连三的细则规定，禁止网售烟草监管，特别是此次出台电子烟不能有除烟草口味之外的口味，预见未来电子烟的吸引力大大下降。继续关注一周盘点之国家政策。国家卫健委，居民可购买试剂自测新冠疫苗抗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3月11日发布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的通知，在核酸检测基础上增加了抗原检测作为补充，并组织制定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今后有望通过购买试剂在家就能自测新冠。中泰证券指出，目前国内已经有上百家体外诊断生产企业的新冠抗原自检试剂盒在海外注册获批，欧洲、马来西亚等地区的市场竞争也异常激烈，国内新冠抗原自检产品若开放注册审批，临床数据完整丰富，海外销售相对较大的头部品牌或将获取优势。本消息来自综合光明网投资界。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我们再来看市场监管总局的一条消息。市场监管总局2021年查处垄断案件176件，罚没金额235.86亿元。媒体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2021年进一步提升反垄断监管执法效能，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坚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和改进平台、医药、公用事业、建材等民生发展重点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查处垄断案件176件，罚没金额235.86亿元，有力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消息来自央视新闻。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2022年3月14日这一周的盘点之财经热点。5家中概股进入美国 SEC 预退市名单。当地时间3月8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将5家中国公司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定清单，包含百济神州、百胜中国、再鼎医药、盛美半导体、和黄医药。该消息于3月10日被市场广泛传播，当日中概股大面积下跌，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 HXC 下跌10.01%，景顺金融中国 ETF PGJ 下跌10%， Crane Shares 中概股互联网指数 ETF KWEB 下跌9.75%，其中多只龙头股下跌，爱奇艺跌幅超过20%，富途控股下跌15.87%，京东下跌15.83%，哔哩哔哩下跌14.1%。本消息来自财经。继续，我们来关注镍价飞涨。 最近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金属价格，特别是镍价的异动引起了极大关注。3月7日、3月8日 LME 镍期货盘中暴涨，8日更是一度攀升至创历史记录的每吨101,365美元。面对上述行情，3月8日 LME 宣布当日镍交易全部作废，同时暂停镍交易，并决定不会在3月11日前恢复。对于妖镍行情，有色协会认为当前镍价严重背离基本面，失去了对现货价格的指导意义，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对全球镍及上下游相关产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本消息来自中国经济网。艾问人物认为，作为新能源汽车中锂电池的重要原材料，镍价的暴涨也对锂电池供需造成了一定冲击，新能源车企在电池成本方面恐怕要承担压力。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对锂电池的回收与利用或可能成为一个有待探索与成长的蓝海市场。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继续关注央行发布二月金融统计数据， M2 同比增长 9.2%。 日前央行发布的2022年二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二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244.15万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了0.6%和0.9%。狭义货币 M1 余额62.1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比上月末高了6.6%，比上年同期低2.7%。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9.72万亿元，同比增长5.8%，当月净回笼现金8961亿元。本消息来自央广网。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一周盘点之人物资讯。65岁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退休。3月12日下午，现年65岁、执掌海信集团长达30年的周厚健选择低调退休。海信集团原副董事长林兰兼任董事长。海信集团告别了周厚健时代，本次交棒董事长职务，周厚健有两点考虑：一是海信正在快速成长为世界级企业，需要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带头人；二是根据管理的持续改进原则，海信到了需要变换一种管理方式的时候。本消息来自网易新闻。继续关注爱问盘点之人物资讯。董明珠说，接班人要有忘我精神，希望3年内有人脱颖而出。67岁的董明珠日前连任格力电器董事长，以董明珠为首的格力电器高管团队开启了新的3年任期。近日他在采访中表示，未来几年格力将围绕绿水青山这几个字来做产业布局。针对备受关注的接班人问题，董明珠表示，一把手最大的亮点就是要有忘我精神，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董明珠说，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我们高管团队一把手的要求上是不为过的。本消息整理自澎湃新闻。爱问人物认为，在目前快速变化的市场节奏中，如何抓住年轻消费群体的心，是很多公司领导层努力思考的问题。但不得不说，格力领导班子的老龄化程度较为明显，除了作战经验丰富、熟悉市场规律等优势，也存在转型困难、学习吸收新事物较慢等劣势，不利于同市场对手展开竞争。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球人物盘点。2024年，马斯克将成为全球首个万亿富翁。采购平台 Approved.com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特斯拉的创始人 Elon Musk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个人财富达到10,000,000,000美元的富豪。马斯克的个人财富是2210亿美元，位列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排行榜榜首。根据过去年均129%的增幅计算，马斯克个人财富将在2024年达到10,000,000,000美元。马斯克个人财富主要是他持有的特斯拉和 SpaceX 股票。本消息来自凤凰网。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的是一周盘点之企业资讯。京东物流收购德邦66.49%股份。3月11日晚间，德邦股份发布公告，公司实控人或将发生变更，德邦快递董事长兼总经理崔维新将不再是公司实控人，德邦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京东集团控制的京东卓峰或将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公司股票将于3月14日复盘。据了解，双方将在快递、快运、跨境、仓储与供应链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合作后，双方将继续保持品牌和团队独立运营，战略和业务方向整体保持不变。本消息来自《证券时报》。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正在进行一周盘点，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正在核实知网是否涉嫌行业垄断。对于中国知网是否涉嫌行业垄断的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一司近日回复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核实研究。此前曾有媒体报道，89岁退休的教授赵德兴曾把中国知网运营方告上法庭。赵德兴称，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中国知网擅自转载其160多篇文章。他说，我自己下载还要收费。在经过了8年的维权后，赵德兴共有160多篇文章的侵权纠纷胜诉，赔偿所得70余万元。但与此同时，知网将赵的论文全部从知网撤下。事情发酵后，知网的做法被网友嘲讽是借鸡生蛋，更是被网友质疑其涉嫌行业垄断。今年两会期间，更是有多位代表委员就此发声。以上消息综合自长江日报、南方都市报、红星新闻等。爱问人物认为，对知网的反垄断审查同样是要遵循反垄断案件审查的一般思路，也就是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和滥用行为的判定。从这3点来看，知网无疑是符合的。但知网所在的属学术资源领域，知识产权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在信息化时代，国家应该考虑建立独立的供全民免费使用的信息库和信息检索系统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绿茶餐厅最快在本月香港上市的消息。绿茶餐厅日前已经通过了港交所聆讯，预计将于3月末或4月初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花旗和招银国际担任联席保荐人。成立于2008年的绿茶餐厅从杭州起步，后于2010年和2011年先后在北京、上海开设第一家餐厅，即打入一线城市。截止到最后实际可行日期，绿茶在中国18个省份、4个直辖市以及3个自治区拥有236家餐厅。本消息来自 IPO 早知道。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爱问人物为您带来的本周资讯盘点。我是爱成，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更多资讯欢迎关注爱问人物官网 iaskmedia.com。